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知名网络作家，也是IT 工程师，然后也是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哎，谢谢站长的介绍，大家好。还有一位陈涛是吗？陈涛啊。
对，大家好啊，我是陈涛。
还有一位是陈涛，那陈涛应该是第一次上我们这个节目，你是不是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这是三人谈的这个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陈涛，那目前呢也是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下午的本周新闻热点节目的主播。那之前呢我也有过一些在媒体的从业经历，是一名媒体记者，所以今天呢也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我对今天的相关话题的一些新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的梳理和相关的一些评论和分析。
好，谢谢陈涛的介绍。那我们言归正传啊，因为美国有很多大事情，中国有一些小事情啊，然后我们就先谈美国的啊，然后如果有空的话，中国的华北新闻也可以聊一下。那最近的一周啊，就是从7月4号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出了一件大事情，就是德克萨斯州出了一个水灾，然后死了目前为止死了134个人，还有100多个人失踪，估计也是那个生存的可能性比较小。那就是美国就是近期历史上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大的灾难啊，就是我不知道以前Katrina就是飓风当然不是一回事情，就是在新奥尔良死了不少人，但是这一次在德克萨斯就是相当于一场暴雨，然后就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能够说明什么？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很，现在美国越来越像中国了，因为中国像之前有一段时间郑州暴雨，然后就是一下子整个城市里面就淹死不少人，这种事情，这种人间悲剧就很多是人为的。但是美国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美国是民主的灯塔，然后这种悲剧应该不应该出现的，但是呢就偏偏就出现了。然后呢特朗普的新闻发言人今天还微笑的说，哎，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就是警告也发出去了，然后呢就不是，这只是老天爷对吧，就是上帝的惩罚，然后不是政府的错过错啊什么东西，要这种就是好像不想负责的样子。那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多少的了解，然后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些数据吧，就是在这个节目前我也大概准备了一下哈，刚才小袁也提到了，好像很久美国没有这么大死亡人数的一次灾难。那我也是因为自然灾难它的这种造成的破坏情况和伤亡人数呢，其实根据灾难的不同呢，确实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哈。那我就是查了一下，就是光就是洪水这一个灾难，那在历史上哈，像 1889年有过一次特别大的这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约翰斯顿有过一次特别大的洪水，然后当时死亡人数是超过了2200人。那之后呢，就是单就洪水的这种灾难呢，再往下就已经到了1937年的俄亥俄，有一次洪水是385人的这个死亡。那再往下呢，就是200多人的一些死亡的这个洪水了。所以而且之前的你看都是可能90多年前或者100多年前，你甚至是140-150年前这样一个跟现在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水平完全无法比较的这种时代会有那么大的伤亡。那么最近的一次2000年以后造成过重大伤亡的这个就是刚才小袁也提到了，是这个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那个卡特里娜飓风。那这个飓风呢，当时是有造成超过1200人的死亡，其中呢有大概300多人是因为这个暴风带来的这种强降雨导致的这种洪涝出现的死亡。所以这个呢暴风呢又相对是一个这种特例，因为美国的这种暴风往往是影响面积非常大，造成的破坏也非常强的。但是这样一个短时间的在小范围内的这种降雨造成这么大死亡人数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如果把现在已经确认死亡的130余人和今天纽约时报统计的可能还有170多人还是一个失联失踪的状态，那么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可能这个最终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是超过或者接近300人的。所以这个这次的这个灾害确实是非常大的。
顾博士你觉得呢？
我看了新闻里面，其实我看见一个最大的一个集体实际上是一群小孩子过去参加那个当地的夏令营。
嗯，
然后那个他们住在民宿里面，实际上是也不是民宿啦，其实这个安排的营地啊，这个 camping field 的这个结果就在河边上，然后好像这个是也是损失最大的，有40-50个小孩子是啊，还有很多，有的时候是这个预警其实已经预警到了，只是说大家到底是怎么看
这
个
预警、
这个、
我觉得预警比如说半夜三更，比如说半夜两点半夜两点发洪水，半夜一点发预警，一点用都没有的。能不能提早个一天或者什么白天发预警，比如说提早一天，这样子的话大家还来得及。你半夜大家都睡着了你去发，你说起来我已经完成任务发了，那谁收到了嘛，对吧？也就是收到也来不及了，但是太
重要了，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就是这个预警的范围啊一定要准确。就比如说你这个范围里的手机都可以收到，对不对？在贝尔维尤这个区里面呢，大家都现在都得逃，如果你不逃危险程度有多少多。如果广泛发，就像现在那个什么一个小孩失踪，广泛发这种，大家好像也没什么用。所以说这个预警的话，还是有很多提高的余地啊。
我不知道，就是像去参加夏令营的，比如说啊，我心血来潮到德州去参加个夏令营，那我的手机号码就不在他的这个通知的范围之内啊，我觉得，对吧？
对，他是根据那一个区域能收到手机信号的，他都会发的。就像我跑，比如说跑到别的州，爱达荷州、印尼刚州县，他就会也会发这个东西。但是他发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也收到过啊。好像去年还是前年，不是那个森林大火什么之类的，过热。两周前说温度会提高，对不对？也给我们发了一个。但是我们感觉好像大部分人能不说能走的也毕竟是少数嘛，对吧？你我往哪里开，往温哥华开也很热，对吧？我往那个南边开东边开都会很热，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别的什么选择，就是让你知道做好心理准备，具体你能怎么抵抗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对这个事呢
这种夏令营啊，比如说他之前被人家认定为说处于危险区，然后 后来倒出了点钱，就把这个从危险区这个名单上剔除了，就这个这种就是明显的腐败，对不对？那这个、
啊、他们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吗？他们原来这个在河边的肯定应该是属于危险区域啊。
对对对，就是以前这个夏令营就这个 camp 嘛，叫 Mistless 嘛 camp， 就是已经在危险区的一个名单上面，然后呢就他们就觉得诶我们列在名单上，那就生意就没办法做了，人家一看我们在名单上就招不了学生了嘛，他们就出了点钱就买通了官员，说把他们从这个名单上拿掉了这样子。
啊，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肯定是腐败，对啊，这种做法就跟中国就越来越像了。
因为他们从这笔生意里好像也赚了不少，因为他那个 camping field 其实挺大的，你要住进去好多小孩，你知道？
我这小孩几岁的小孩，活活的这么弄死了，这是挺可怜的，这只能说是。
是的，今天其实我也看到，就是华盛顿邮报专门就这个营地它的这种救灾灾害发生之前，然后灾害发生之中，然后灾害发生之后的一些的细节，去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包括当时营地里面的一些老师呀，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救援部门的人啊，反正就是整体梳理了一个相对比较全貌的一个整个灾害发生的过程。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这篇报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呢，是就是之前呢一直有争议，说是到底有没有给这个营地发过预警的信息。那这一次呢是等于这个营地它其实是一个家族经营的哈，它的这个负责人应该是这个家族的最年长的这位男性也不幸在这一次的灾害里面遇难了。那么当他的家族里面的另外一位成员的作为这次事件的一个发言人呢，就对外说了，也确认，就是说他们在当天凌晨的一点多，是收到了这个政府发的这个将有致命级别的洪水和暴雨的这个灾害的预警的，而且他们看到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他们睡过去了，他们看到这个信息了。那当时呢，这个负责人就是这个。营地的负责人还召集他们的这些他的家族成员嘛，因为都是他这个营地的核心骨干啊，还一起开会要探讨该怎么办。就是说从他收到信息到他安排这些小孩开始撤，往高处撤，因为水来了很自然的嘛，水往低处流呢，人要往高处走，对吧？他就要把小孩转移到这个高处去，整个这个商量的时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立即收到这个东西以后就行动起来，还在商量该怎么办。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能够可想而知，就是他们平常对应对这样级别的一些灾害是没有什么预案的，所以就是临时来了一个通知，然后才开始商量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营地啊是号称是要让来的这些孩子们全身心的沉浸在营地给他们安排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他们的内容还有跟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又是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可能里面还会有一些跟这个传道啊祈祷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安排。所以呢他是要求首先孩子是不能用手机的，其次的话就是营地里面的这些老师或者是这些辅导员们也要把这个手机统一的放到一个地方去管理。而营地之间的互相之间呢，大家是用这个对讲来交流的。那么在突然的这个暴雨来袭的这个时候，大家很多人手里都没有手机，都没有办法对外去呼救去联系。那这个报道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救援部门，就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个营地发来的这种求救信号，比如说911啊或者是一些求救电话，就得到的这个回复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从灾害发生一直到人们发现这个地方受灾非常严重，都就是专业的救援部门并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救援的求救和报警。也就是说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洪水袭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再加上它是一个深夜，而且确实水涨得非常快， 那据这个他们采访的多位这个老师哈，就是说可能能感觉到每一分钟这个水都在上涨，很快他们离在的比较低的这些小房子可能就已经都淹到这个它有一些高低床嘛，都淹到快那个床的高上面那层床的这个位置了。那如果是睡在下面这个孩子他怎么办？他如果是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就很不幸的可能就被冲走了。那这一位这个营地的负责人呢，也确实是在去营救一些低年龄的小孩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就最后就遇难了。所以就说这几个细节，就是就是灾害发生当中的这一些细节能看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个营地对于这一次的灾害是准备不足的。
其实就是我觉得政府肯定是，虽然特朗普跟那个肯定是推得干干净净，好像一点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政府肯定是有责任的。他们说这个 FEMA 就有几万通电话就是都没接，就是这样子。这今天 CNN 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标题，就是这个就是说FEMA没人现在，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的
可能也是受到这个裁员
对削减联邦经费啊什么东西呢，这肯定是有直接相关的。就是说他们现在特朗普一裁员，然后削减联邦这个政府经费的话，现在 FEMA 的那个就是处理这些灾难的水准就已经退到了，就是上次那 Katrina 这个飓风，就是新奥尔良就是 Katrina 飓风的那个之前了，就是所以呢那一场就是5级嘛，5级是最大的那个飓风造成灾害之后，就是政府学到的改进的或者所做的工作现在全部一笔勾销，就退回到一夜回到解放前，真的是。
确实是这种裁员而且这么大或者说这么快和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裁员在突然的这种灾害来了，突然你需要应急，需要很多的人力和响应的这个时候才发现捉襟见肘，实际上我觉得就已经晚了。
好像是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在那个效率部，就那个 DOGE 里面工作的一个什么印度人说效率已经其实很不错了，结果就立刻就被干掉了嘛。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证明现在的政府效率不行啊。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新闻没有，就是他在网上说哎呀我们查了一圈发现好像提高不了什么效率了，现在已经是可以说到某种人的极致了，然后接着第二天他就被所有的，
所以
对我有看到这个消息，对，他是一个工程师，然后他研究了一下现有的一些这种体系的设计，然后发现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合理的，不应该被裁，结果说了两句真话就被开除了。
那就是相当于是小孩子说了一句皇帝没穿新衣，然后就这小孩子给就被揍了对吧？
对，就可能以你这个对外发言没有经过批准为由就直接被开除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通过 Zoom 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今天我们首次请到陈涛担任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美国的事情，因为特朗普基本上每天都是抢头条啊，然后他好像对乌克兰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就是说他同意向那个乌克兰运送爱国者导弹，那么爱国者导弹是拦截这个就是导弹袭击的一种导弹，对吧，就是是一个防御系统，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他实际上是欧盟出钱向美国买，然后呢他送过去，现在应该他只说同意了，然后呢还没送应该是，反正就是有钱赚嘛，对不对，就是把这个政策当赚钱的工具。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给那个普京50天的宽限期，那就有很多人都疑问说普京是好是坏，是这个他在任已经25年了，从2000年就上台了，你看了他25年，你还要看，还无限期的给他看都那个多少天干嘛，对吧。然后还有明显的比较，就是他一开始给伊朗说我给你2周的期限，结果拿到2周，过了3天他就把伊朗那个这个核设施就炸了。那现在他给这个50天其实是很长的，就是他如果跟普京就配合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爱国的导弹送慢一点，然后你那边密集的再轰炸一轮或什么的，50天说不定5天就把乌克兰给干趴下。所以这个我现在就是听起来特朗普我要帮乌克兰了，实际上可能还是在帮俄罗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特朗普这个应该是公认的，他是那个这个俄罗斯培养的，对不对。
这个倒不会，因为我这几天都在看那个现场发回来的每天的进步录像。俄罗斯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的进攻了，现在都已经改成那种什么骑着摩托啊，分散着往前进攻的那种方式了。就因为无人机太多，像这种装甲车啊，基本上这种重型武器在那里基本上都没什么用，全都改成那个大家骑着摩托往前开，而且进展实际上是非常的缓慢。我觉得这个再往下打，俄罗斯不是昨天还是前天把那个二战时候的什么 T-62 什么都坦克都往那个前线再拉，再有都已经报废很久了，所以说这个很难说他们还能坚持多久继续这样往下打。
听说俄罗斯要报销一个航空母舰啊什么的，反正特朗普他这个180度的大转弯，我觉得还是很蹊跷，因为我上次去东部开会，然后碰到一个人，他做就是这种报道特朗普好几十年了，就是他说就特朗普是1987年去了前苏联，然后1988年被前苏联就是培养成为他的那个他的人了，就是他已经不是甚至不是他的代理，就是他的人。 然后所以他就拿了好几个亿的美元，就是本来要破产了，后来就拿了好几亿个美元，就又东山再起了。所以那特朗普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说不顾情义然后对过去一笔勾销的，他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前苏联或者没有俄罗斯就没有特朗普今天，这句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他如果要报恩或者什么，这个心理他有的是机会，我只能这么说。
我反正因为这个传言也很久嘛，传言也很多，从特朗普第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不是当时国会还专门就这个事情对他有过调查嘛，那当时的结论就是就是俄罗斯确实是有干预过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主要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在 X 上然后用各种的聊天机器人然后去生成很多可能有利于共和党然后不利于民主党的这种内容，来帮助特朗普可能获得一部分的选票。但是呢就是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就是特朗普团队和俄罗斯的这个干预之间有过直接的互动，或者是他们有过比如说特朗普去请求或者说他们之间有过什么交易，但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所以当时确实是有过这样的调查哈。那我们暂且先不说这个特朗普到底是不是俄罗斯间谍这么一回事，我们也可以来梳理一下哈，就是说他特朗普上任以来对这个俄乌两边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态度的一个脉络哈。因为之前拜登做总统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一边倒的支持乌克兰的，然后答应了很多的这个军援，然后在各种的公开场合也是支持发表这个支持泽连斯基的言论。但是到了这个特朗普来到白宫以后呢，我相信两位也都看到了哈，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就是在二月底的那一次，就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的时候，直接就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他和万斯两个人就跟泽连斯基吵了起来，双方这个连该谈的一些东西都没谈完，然后午餐都准备好都没有一起进餐，然后泽连斯基被赶走了。然后之后的很明显就是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生气了，也与这个几天之后就全部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一度终止就是情报的共享。因为除了这个军援哈，在俄乌冲突里面的话，乌克兰一方的所有的这种情报系统是用的这个美国提供给北约的这一套系统，也就是说情报系统的这种终止共享终止的话，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整个的不管是获知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动向，还是乌克兰的整个的这个军事指挥来说，都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这个干扰。那么后来大概是停了有一周多两周的这个时间呢，又重新恢复了情报的合作，但是军援的话就一直没有来恢复了。那一直是到了六月，当时那个北约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一次峰会。那么在那次峰会上呢，可能是特朗普和欧洲的这些盟友，还有包括乌克兰有过一些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在三月份到六月份之间哈，特朗普多次制造这个跟普京，然后进行一些俄乌和谈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俄罗斯这边呢一直都是非常强硬的，要主张要直接夺取这个乌克兰的一些领土呀等等的，提出这样的一些要求。那乌克兰自然是不能让的，对吧？它的领土本身就是乌克兰的领土，被俄罗斯占了，乌克兰肯定是不能承认。那两边的这个互相的这个需求和能够让步的地方都谈不拢，那俄罗斯就一直在打。特别是在过去的从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哈，乌克兰呢也是采取了一些这种，比如说炸这个克里米亚的克什大桥，或者是去袭击俄罗斯内陆甚至是远东地区的一些这种机场的这种设施，相当于是可以算是在俄罗斯的内部制造一些这种关键目标的这种袭击。那乌克兰呢只能因为他在整体的战线上是处于守势的嘛，他也无法收回他的失地，所以他就在俄罗斯的这个境内去搞破坏。那俄罗斯呢也被这个乌克兰的行为激怒了，所以最近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确实是对这个基辅的一些轰炸 尤其是导弹和无人机的轰炸是变本加厉的。那可能特朗普呢也是看到了，就是说俄罗斯完全没有这个想要和谈的这个诚意哈，那他也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因为这个里面呢啊，就有这个分析文章呢就说哈，就说特朗普四月份的那一波的对全世界的关税战之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然后就被这个很多的媒体还有网上的人呢就嘲讽特朗普，就给了他一个新的外号哈，叫这个我不知道两位看到没有哈，就是叫就是 TACO， 他这个简写就是 TACO 的意思。那这个 TACO 实际上在英文的全称的意思呢，实际上他就是讲这个特朗普在关税面前哈是很快的就溃败了。实际上他主要是说是在影射特朗普在跟中国的这个关税谈判上面给出了出人意料的这个让步，然后对很多的包括欧洲盟友啊，包括这个加拿大墨西哥等等的盟友，就是关税一开始都拉得很高，然后突然一下就降下来，然后又说那再谈再谈，就来嘲讽他们。然后特朗普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所以最近他好像不管是在对伊朗动武呀，还是对这个他在国会的这个立法呀，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势，要体现一个他的这种强人的姿态。那也许他这种心理呢，也促使他在俄乌这方面的态度上，逐渐的转向了乌克兰，因为他给普京，又是跟他通话，又是安排谈判，但是普京油盐不进，继续要打乌克兰，所以可能特朗普同志的面子上也不太挂得住吧。所以再加上他又想出了一个让欧洲出钱买美国武器来支援乌克兰这么一个我觉得从商业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说还蛮聪明的一个点子，这样的话也能平息就是美国国内就是觉得哎，我们这个人民很多人还在街头这个流浪的，你就把这个那么多的钱和武器就送给乌克兰的这种批评。他说我没有送啊，我是欧洲人出钱买的，我还给美国挣钱了，还能增加就业，所以这方面呢也能平息一些就是特朗普的右翼阵营的这种孤立主义的对援乌的这种反对吧。所以这些几方的元素这个元素综合加起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现在的转身能够看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真正的转身，就是只是摆个姿态，那时候就是相当于虚晃一枪嘛，就说那我要坐在那你们就不要批评我了或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就像因为现在有跟特朗普的头条消息太多了，比如说爱泼斯坦文件啊什么东西，那这个他一开始好像是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说了，说他当选第一天就公开，那么他现在不公开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自己在里面，对不对？他就，所以人家说他说一套做一套，说实话，嘴上说得很热闹，实际上关于自己就是这个他自己这点利益，他也都保护好的。如果涉及他自己的，他肯定会掩盖，或者说然后就阻止，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就公布不了了。那乌克兰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看起来呢，我给你们了，那我在乌克兰真正拿到这个爱国者导弹之前，我觉得不能够太相信他，真是。
是的，他给中间留的这个缓冲期也确实是过长了。
对啊，你就像那个伊朗，你为什么我给你两周就过了三天就打了，这个东西你就是两周已经够长的了，你再给到50天，因为普京当那个当政已经25年了，你还观察多久，你还能期待普京改吗？真是，
确实是。所以我看美国这边大部分媒体哈发出的声音都是既对特朗普转向乌克兰的支持表示你说赞同也好，或者说是表示认可也好呢，但同时呢也是 觉得这个时间给的太长了。你对这个，好像对这个欧洲的盟友、加拿大这些传统的盟友涨关税，都是八月一号就直接又要涨一轮，结果给普京还宽限比这些盟友的时间还长，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批评他的地方。
对，他现在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盟友，然后只要普京，这个还是很难理解的。毕竟这个谁财大气粗，对吧？你这个你从经济利益上来说，这个俄罗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还不如加州呢。那你如果这个从经济利益讨好的话，你还不如去讨好纽森。你现在这个去导向这个俄罗斯，经济上是没有利益的。
就看他后面这个武器的交付情况和后续俄罗斯的反应，以后他能够给怎样的一个回应吧。因为过去对啊，
不是
您说，
你说这个还是要花时间来看，因为马上又要中期选举了，这个特朗普吹的主要的事情也不是这个了。特朗普吹的主要是他那个大而美法案，这个已经通过了。
大而美法案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因为看起来比如说好多人都减税了，当然就是比如说以前12%，现在比如说以前14%，现在12%，好像你少交2%的税。但是你整个国家一塌糊涂，然后你这个加了那么多的这个负债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那这个就那比如说像德州这种灾难，你没好像没看到直接的影响，但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砍掉了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是削减了大部分的这个 FEMA 或者这些人，然后呢你一不小心导致你家里如果一下还去雇个夏令营就回不来了，那就落到个人头上不就100%了嘛。所以你好像你贪图这个德州很多人都支持共和党，支持特朗普的，然后减税了，大家也开心了，轮到你头上不就100%嘛。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大欧美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就是你这个国税不是说那个国家的那个债务啊，就是上限又增加了好几万亿，然后你就每年这个税收收入就去付那个利息就差不多了，这个就搞得跟中国差不多，就存头，然后又欠了多少债，我这玩意挺可怕的感觉。
对，现在还是要看结果，因为这种太大的法案花这么多钱，通货膨胀怎么控制，这都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东西。
是的，关于这个法案，
不是你觉得这个法案对你有好处吗？你说？
从表面上看，好像应该是对我们做房产的应该有好处。
就是你就少交一些税嘛，还是吗？
不是少交税，它会促进这个经济活动嘛？因为共和党的这个想法就是让富人减点税，然后富人可以充分的这个花钱，然后来促进就业嘛。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条款会对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所提振，但是现在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高位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不是，他提振就是像强迫那个鲍威尔降息嘛，然后威胁他，你不降息我把你炒了或什么。
他新闻昨天还是前天已经出来了，他鲍威尔准备辞职了。
现在还没辞职吧？
对对对，但是新闻出来，他说他很有想法辞职。你看一下，这个也是，然后大家就已经开始讨论，如果辞职之后什么时候降息啊什么之类。但是现在利息的话还是很高。就是买家至少
这个还是要这种东西要专业团队来，你不能让一个草包去管这种这么大事情。
你就说你如果通胀还是很高，你去降息的话，不是早死吗？就是。
对，因为他的想法是通胀归通胀，只要大家都能赚钱了，通胀一点就通胀一点嘛。这个也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因为我感觉到通胀似乎慢下来了，因为麦当劳已经很久没涨过价了，还最近还降了一毛钱。
我不知道通胀是不是麦当劳是不是通胀指标。
麦当劳还是一个蛮能看这个通胀的。你比如说2019年那会儿，我记得一个那个麦当劳的 Big Mac 的套餐大概是6美元左右嘛，现在是10美元多一点，
11美元了，在我们这边12美元。
是啊，那就
我最早买的时候6-7美元，好吧，就现在都快翻一番了。
是，所以可想而知，这两年物价涨成个啥样。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陈涛来加入我们这个节目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也谈点八卦，就是国内有一个也出了一条大新闻，就是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就是除了所谓的独生女，就宗馥莉是吧，也是接班人之外，另外还传出来有三个就是婚外生的子女，然后就是宗庆后生前给他们做了做了一个信托，然后就是总共存21亿美元啊，然后现在在打官司，因为宗馥莉好像要从那个家庭信托基金里面转钱出来，就是但是呢这好像是不合法的，然后他的相当于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对吧，就是要跟他打官司，然后一下子就是捅破了一个舆论的热点，就是这个宗庆后以前好像是一个模范丈夫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那当然已经过世了，然后就是有这么大一件新闻在里面，然后顾博士，你关注到这个新闻了吗？
啊，对对，我本来开始要做一下的。最后做了别的了，因为下图有一个人什么杀人放火烧死一个老太太，就做那个没去做那个。但是宗庆后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就是他那个大女儿，就是最出名的那个女儿，好像是想把所有权都抢过来，结果另外三个就是已经爆出来的三个，不同意嘛，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成年了。他们觉得你要把所有的这个所有权钱这都拿走了，他们接受不了。
就是信托这个东西是 还是有法律保护的，是吧？然后去，
对，
而且宗庆后他做这个信托是弄在香港的还是什么的，就是，然后这个就他不一定能够想拿就拿，对不对？
对，而且他们这个事前的规定就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四个人，
嗯，
但是里面应该还有别的人，
嗯，
就是说现在都传出来了说他不止这三个私生子，其实是他，
哦，
对，因为他这三个孩子里面跟那个副经理还是什么经理生的两个，
就杜建英是，
对，
他们还说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然后是，
对，但是也不对，因为
哈的一个高管，
因为宗庆后那个时候没有离婚，就是他的出来的人设是一直都没有离婚嘛，
嗯，
穿着布鞋嘛，
嗯，
穿着布鞋的老板，如果你还记得吗？然后另外一个是跟一个类似于保姆或者说是就照顾他的人，
是这样，是这样子，就是杜建英自己生了两个，一儿一女，然后杜建英自己的保姆也送给宗庆后了，然后宗庆后跟他生了一个，然后呢就这个第四跟保姆生的这孩子呢挂名已挂在杜建英那个这个名下，
对对对，
这样生呢是生的是那个保姆生的，是这样子，但八卦就是非常八卦这种事情。
对，最小的那个就是爆出来最小的，他当时宗庆后已经71岁了，还是73岁？
对对对对。
但是后来这个一爆出来，大家都畅所欲言的时候说，他其实不止这几个，就这几个就是比较出名，成年了嘛，懂得保护自己，
嗯，
因为他的妈妈这个杜建英可能比较懂这个，你知道吧？
嗯。
那因为那个时候就被送出去，
嗯，
应该。做信托啊这些事情也是这个杜建英比较懂，所以说搞起来的。现在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分个5亿10亿的我觉得差不多了，哎呀。
不就是现在人家呢，当然之前娃哈哈可能也搞这种东西，就是要控制舆论，比如说相当于是把你对手陷入到一个就是不义的一个地步，对吧？就是
对对对，
你就是坏人，然后就是一个坏人罪，对吧？
嗯，
这样子的话，然后这个网民的口水都能把它淹死，然后你就别想了。所以这种他现在又在造舆论，比如说，你这个杜建英就是一个小三，破坏人家家庭或者什么东西，你如果这种钱也要拿的话，你可能就是破坏社会秩序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感觉又要发动新的舆论，就是说，但是正儿八经你这个信托这个应该遵循什么法律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信托是什么的，就是反而不管了，就觉得哇这个杜建英好坏啊，就是去作为小三还去撬人家家庭或者什么东西，还要弄那么多钱，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不明真相的网民，这个口水是还是呵呵加起来还是很汹涌的，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因为但是我觉得那个他那个大女儿就最大的这个，突然蹦出来搞这个也是不明智的，因为现在这国内经济不好，娃哈哈也不是说就不会倒掉的。你要真的把这个全弄出来搞企业搞什么，万一企业倒掉了，那他娘的，宗庆后在这个九泉之下估计都气得都要活过来了，你知道吧？
对，就是本来那个宗馥莉就是他的那个大女儿，本来就是接他的班都一度出了问题，是吧？就是。
对对对，
全被人家夺走了，后来反正也是靠舆论啊或者什么东西又把它夺回来了，好像。
对，然后这个，就我觉得就是现在还不是，当然了，他本人呢，因为他肯定想多拿一点，因为5亿美金跟10亿美金、20亿美金中间可能还是差了不少，你知道吧？
另外，这个宗馥莉他肯定是知道他这些弟弟妹妹的
存在的，那肯定知道的。
不是，他这个杜建英是也是，就是宗庆后曾经把那个宗馥莉相当于交托给杜建英去，就是管的，应该是托管啊什么东西，因为杜建英也是那个娃哈哈的一个高管嘛，也能力也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个他相当于是，他爸爸的小老婆，然后， 有几个小孩应该是都是很清楚的，甚至也是有交往的，他不可能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对，这个是情况是肯定知道，就是我觉得对他宗庆后现在搞了这么大一个家庭来说，他这20亿美元真的要拿出来，这个被他这个女儿，如果大女儿去搞一下投资啊，什么扩产啊，很有可能会赔得精光，因为现在经济下行啊，你娃哈哈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个门槛，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也不是说喝了你这个会长生不老啊，会有什么是灵丹妙药，所以说还是要小心。当然我这话也传不过去，因为好，他这个大女儿是肯定没有孩子。
他总能生吧，对不对？现在没有的话。
对，但是他思想，他要想生的话，老早不就生了吗？
嗯、
但是而且现在，这个他们又谈不出来，那怎么去谈？你让他接受一个代孕，他也接受不了。
现在除非他不想生，对不对？就是要生小孩，这个有各种。高科技对不对？关键是他想要找什么样的父亲，就是给小孩找什么样的父亲，对不对？他是不是单身？这事情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有点跑题了，对。
嗯，但归根结底就是分这个钱到底怎么分，你知道吗？
这个钱我觉得，如果信托他本身，如果信托本身是受保护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拿不出来的，但是你如果信托这个东西都，就是这个钱都不能够设保障的话，那人家以后谁做这种信托呢？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那个大女儿的想法应该是不会成功的。这次新闻为什么放出来，可能也是为了对抗跟他的这个这个大女儿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吗？
嗯，挺有意思。
对对，但是我也比较吃惊，好像也没有存多少钱。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通货膨胀，我还以为要至少存个100亿呢，100亿美元。
你得100亿人民币啊，国内够用了的。
对，然后对对，那你说你拿回去用，那肯定是这样。
21亿美元够了，我觉得，哇塞，每人7亿。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宗馥莉应该是知道他有这个一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因为国内也有媒体在挖这个料哈，因为都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这种企业的信息查询的系统，其实就发现。像娃哈哈的这个集团旗下的一些关联公司，就有他的这几位兄弟姐妹，还有杜建英的身影。比如说，他这个娃哈哈，旗下有一家叫沈阳娃哈哈荣泰食品有限公司，就有3位董事，分别是杜建英、宗继昌、宗杰利。那宗继昌和宗杰利呢，就是。爆出来就是起诉这个宗馥莉的三个人中间的两个人的名字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像这些人其实都是相当于娃哈哈的这些关联企业里面的拿股份的人嘛，所以宗馥莉应该是知道，就是他爸在外面还有其他的这些兄弟姐妹的。所以
肯定知道，因为
半
八件他们还是姓宗，对不对？这三个小孩，
对，而且都在一个大集团里面啊，而且都又跟这个杜建英是直接就是有关系的，所以也不知道是他们是之间可能有一些什么事儿谈崩了，然后就搞出这么
我不知道
狗血的一台剧来。
国内很多企业都爆雷，是不是那个这个娃哈哈已有资金断裂的问题啊，然后就动这个脑筋了，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招，就是 你去拿这个私人做好的这种就是家庭的信托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比较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你不能就是特别是在香港做的这种境外做的，你不能说用一个道德绑架搞一下，你就把这个东西法律就推翻了，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扯淡了。那你如果都照这个标准，就是小三或者说非婚生的子女这个财产都不可以有财产，呵呵，那你这个世界就是就这么搞的话，你就这个就比较乱了，我觉得。
嗯。
然后国内还有一些八卦，比如说，有一个大连工业大学的一个女生，然后呢被那个跟一个乌克兰的一个
两个
啊两个
对对对，
然后被他们就踢到推特还是什么东西视频，然后呢就说被大学开除了，说他们跟这些老外睡觉就
有损没
无格。
最后爆出来开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女的有半年没去上课了。
但是她开除的这个公文上面写的是，她这个做了不合适的行为，说有损
公德呀。对对，但实际上她当然了，她本身也有半年没去上课，而且这个新闻老早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是跟两个乌克兰的，两个不同的乌克兰的，然后
人家就是说她如果跟。现在跟黑人睡都没问题，哇塞！就是去山东大学，你看，那每个黑人留学生都有好几个女生在陪读啊。
不，但问题是我们支持的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你乌克兰的跑进来这样搞一把，大家肯定就不满意了嘛，对的。
就有损国格了，所以这个就是歧视的，就是歧视的那个国家。但是惩罚的是自己的同胞，对不对？
嗯，好，因为你没法惩罚另外两个，另外两个已经跑掉了。
好，那今天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那么我们从这个国家大事聊到这个娱乐八卦，好，那感谢陈涛加入我们，然后也感谢郭永琼博士参加本期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